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你用赛斯的三个两难之己去带。三个两难之己，第一个两难之己就是说，哈，无比的能量为了要表达，所以呢，他把自己分为千千万万个片段，一个知识体很大很大的一个意识体，他为了要表达，所以他把自己就是分为小片段，很多的片段才能表达他嘛。这样讲好了，上帝如果要来当人的话，哈，哪一种人可以当上帝？不行嘛，因为要透过很多人啦，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面相，他的知识，他的脑袋瓜就那么小，对不对？你那么大那个智慧，你要放在小小脑袋瓜里面就装不下去嘛。像电脑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有一个大的资料量，那你现在要灌到这种普通的这个电脑，你就必须要换好几个哈迪嘛，对不对？啊，你把每个人想成是一个哈迪就好了啊。所以变成有这么大的智慧跟知识，你必须要透过人的话呢，他必须要把自己分为片段，所以叫做统一中的分离。这个等一下也会谈到，就是它是一统的意识，但是它分裂成各种不同的物种，所以物种当中又分为不同的很多的物种来表达他自己。我只能当男生，我不能一方面又当男生一方面当女生，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比如说现在上帝要把他的男性跟女性的这个能量化为人类的话，那么必然有一个是我，一个另外是个我的对等配偶嘛，是不是？所以这一定要两个，至少两个嘛。但是如果再分裂下去的话，就变成很多面向，它才能共同组成它的感受嘛。所以统一中的婚礼，意识是千瓣的莲花，意识用很多的形式来表达它自己，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形式是由意识创造出来的。所以形式它不断在变化，不断在推演，不断在进步。用进步可能不是一个适当的名词，但是会多样化，会生罗万象喜真容，这是第一嘛。第二的话就是，当一旦形式创造出来的话，它的困难就出现，所以它一定有天敌，它一定有天敌。而在天敌当中，因为有天敌，所以距离拉开，对比出来了，因为有对比了，所以它行动有方向，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么男女之间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爱情故事，对不对？如果说你创造的是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是中性的，你要跟谁谈恋爱？自己跟自己谈啊，对不对？啊，如果不谈恋爱就没有所谓的爱情故事了。啊，没有爱情故事，我想社会新闻至少减少 80% 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因为把一个人变成男女对比拉开了，所以男女之间会有很多爱情故事，会有一些纠葛，会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对不对？所以呢，就是阴阳两极、动乱、变化、距离、困难，造成意识的拓展，这是第二嘛。也就是说你的人生所碰到任何的困难越大，就表示你的行动越有可能性啊，越有方向。对，所以呢，赛斯对业的解释是说，成熟后的观点，一种观点的成熟而有可能性在继续进化。比如说我欠了你的钱，你追杀我，那我下辈子你还要再找我，要我还你上辈子的那些钱，距离拉开啊。距离拉开的话，就必须要把这个观点再重新做弥补补偿啊，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旦有问题了，那就有解决的可能性啊，或解决的方案要产生啊。那解决方案要产生的话，是不是意识就拓展了？对不对？出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嘛。啊，解决问题是不是多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说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有这么麻烦的事情，水要喝什么样的水哦，要多重过滤、几重过滤，那个食物的话要 organic， 要多怎样的 organic 才可以吃啊？那食物呢要怎么搭配才营养会丰富，才不会说失调？那奇怪，牛只有吃草，而且那个草还很脏，它怎么不会怎么样？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当你距离拉开之后，你问题就产生很多啊，产生很多的话你就有解决的可能性啊，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两难之己嘛。那第三个两难之己就是说，当你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要表达，对不对？一旦表达以后，自我意识就会产生啊，那就会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最棒啊，啊，对你来讲的话，你认为你比别人棒，而且你一定要比别人棒。你如果没有觉得你比别人棒的话，你会觉得你没有价值，对不对？为了要让你自己有价值，这是什么？自我意识嘛。对啊，你要表达啊，你要想说我要变成有用的人啊，我要别人看得起我啊， 我的皮包要2000块，因为那代表品味，代表我的人的这个标准啊。可是那个跟我的一个垃圾袋有什么不一样？不是要拉东西，功能是一样的嘛。我手上带一个劳力士表，10000多块钱，跟我带那个100块台币的电子表，50块台币电子表有什么两样？时间都一样准啊，对不对？可是那个让你的感觉就是说，它之间有身份的问题嘛，对不对？自我意识的发生嘛。如果你今天不是有自我意识，你戴什么表不是都一样，你只是看时间啊。因为有自我意识，所以距离就会拉开。所以因为有第三个两难之极，所以有第二个。第二个跟第一个事实上互相都有关系啦。因为有这三个两难之极，所以这个宇宙不断在变化。一个小小的区域，一样有多变化的这个宗派跟国家，而每个人都觉得他很骄傲，那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因为就是这样，所以自我意识在里头啊。那因为有自我意识，所以距离拉开了嘛，变成很困难了嘛，就问题很多了嘛。他说，到了耶稣的时代、基督的时代，他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把这些多样化也将体验到一种统一感。所以呢，你说分裂到后来是不是需要统一？对不对？要嘛。你不管什么样的意识，你今天是新时代，其实基督教是佛教，不管你什么宗教，最后你会发现到它根本就是一统的东西啊，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统一感。所以因为统一感呢、啊、是人的振落出的意识的象征，而在它内持有对人类潜能的知识。所以他说，你看他讲到说用祭司来代表权威，然后把水代表酒啊，他这个在讲的就是形式嘛，形式的改变嘛，水跟酒同样是一种形式的改变而已啊。一个事情发生之后，最后它会演变成一种不同的结果。比如说，他的门徒不愿意跟这些娼妓在一起，或甚至弃视娼妓。可是呢，他们原来的意思就是在圣经里头有讲一句话嘛，他说：“把你给我的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就等于是给我一样。”在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嘛。所以这个原本他要传达的是一种一体的概念呢、啊。你最尊贵跟在最卑微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距离，它只是意识透过形式来感受而已。而现在转而反对那些基督自己认为是兄弟姐妹的流浪者，他说好，认为最有宗教情操的人最不肯放的就是名利跟社会地位。那用这句话来看我们的组织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组织需要说什么主任 啊什么导读什么东西吗？不需要啊。因为我们在讲说最有宗教情操的人可能最放不过的是自己的名望跟社会地位嘛。所以你们问我说为了什么，其实我是真的没有啦，我真的没有。你要叫我主任或我们全部把它解散掉我都 OK 的。我最近甚至在想说是不是干脆我就自己读书会就好了，但是我后来在想也不需要基于形式了，反正我心里面没有这样想法就好了啦，要不然我变成大怪物。他最后有一句话，他是说他们反映了对自己的肯定，以及自己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爱永远是被强调的。所以你说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其实在讲两件事情：肯定你自己的独特性，肯定你存在的合法性。因为当你肯定你自己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想的是全然被配合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发性，自发性的意思是你要的材料就全部都在你身边而已，它是追着你绕的，追着你走的。你今天想要看到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眼前，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家暴的家庭常常会用他的下一代又被家暴又一次了，因为他看到的东西，他创造出这种形象出来，追着他跑的啦。我们的形式如果是由意识创造的话，意识不改变，形式不会改的。是不是形式由意识创造的？如果形式不是由意识创造的话，那你永远找不到第一因啦，你第一因永远找不到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物种会发生？礼拜五 Grace 也在问我说，人是由猴子发展出来。我说人看起来是好像是样子像猴子那边发展出来了，但是如果人是由猴子发展的话，那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再生人了？ 他说哦，那是突变。我说好啊，那既然是突变的话，如果是一万分之一的话，我们来养一万只猴子，养它两百年，看看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个人出来，是不是Charles在里面？所以这不是第一因啦，真正的第一因是意识已经拓展到某种程度，创造出新的形式出来了。形象上来讲的话，从物种的演变来讲是这样啦，那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呢？连我们的细胞都是啊，我们的细胞是由它的感知来创造它的 DNA 啊，这是细胞学家说的啊。所以是意识经验去创造形式啊。佛家也是在强调这一点啊，佛家讲唯识论，成唯识论就在讲这一点啊。所以不必拘泥于形式啊，不必要拘泥于什么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众生，众生是包括人类啊、狗啊、猫啊或者小动物啊，都包括众生啊，对不对？那这些众生只是意识的形式而已啊，它是意识的表达，一种意识形式的表达而已啊。所以它的第一因是什么？是意识啊。因为有意识就有形式啊。想要在洞里面挥而不会撞到墙壁，就会蝙蝠会出来啊。那你把人怎么去训练当蝙蝠，你也训练不出来，因为那是整个意识所创造出来的。你的小脑袋瓜想要控制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读书会的朋友们，算了吧。算了，这个东西是自发性的，真的，你无法控制任何人，但是你也一样可以控制任何人，因为只要你自己心里面先改变了，外面就跟着改。你所创造出来的是所谓的人为嘛，意识体形成出来叫无为，所以无为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而是你的意识形态到哪种程度，你周遭的人事物跟着你配合啦，这就是老子道德经的真正的他的精义所在啦。这意识创造形式啊，无为，为什么无为会很好？因为在无为的情况之下，是你让大意识体在运作，你让神性去发展它的可能性。我们替孩子设计好的前途，当然不是他的意识体所要体验的东西啊，他有他的意识形式啊。如果是我妈妈来想我的话，她永远想不到我跑到洛杉矶来，因为我是生长在宜兰的小乡村里面的小镇的一个小乡村里面，对不对？哎，你说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开公司？这无法想象的啦，因为他的领域他也没有办法拓展到说到国外去这样的领域嘛，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乡下长大的啊。让形式自己去发展，因为每个形式都带着一种不同的意识。那要改变目前的状态，你真的受够了，其实只要改变你的想法就好了。因为想法改了，外面会跟着变，你的细胞跟着配合，外面的一切环境跟着配合，你一个人牵动，所有的东西跟着动。所以宋代理学家强调天人合一嘛，天人合一，致良知，逆解体验，牟中山逆解体验，你自己的体验，你只要改你自己的体验，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谈到零极限，你对一个病人的医疗，既然可以不看对方，只要把他档案在你的面前，然后清理自己，清理到一个程度，对方自然好了。所以外面的世界全部是你内心对外的投射而已，只是在帮助你这个意识体的成长而已。如果说你这些意识突然间没有了，那这世界就不见了，所谓的那些花花世界红尘都在哪里，对不对？我们看着他哦，今天 Bill Gates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有几百亿几千亿，他也只能在一段小的时间去体验他的人生啊。不是说好或不好，而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意识形式而已啦，啊，只是这意识形式而已。我们可以信任我们目前这个形式，是因为有这种需要，所以这个一切万有创造这个形式出现了，这个形象出现。如果没有这个需要，他不创造的。后来提到哈，他说四个福音书里头哈，有一个叫马太福音是假的啦， 主要所讲的原因是说，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啊，显得其中有一些事是发生在他们真正发生的完全不同的范畴里，意思是说他讲的事情不是真的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出来？那当然是后面在改写的嘛，因为后面的人接收到这些信号之后，他们发展出来的另一套理论啊，这是马太福音。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任何评论，因为这种东西哈，他是说宗教是以当时流行的信念开始的，我想只能用这句话来说了。宗教以当时流行的信念开始，所以马太福音会被创造出来，因为那个是当时信念的流行嘛。而这个代表人类演化的灵性的一个面，也就是一种成长跟改变。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哈，没有一个东西叫完美，因为它一切都在变伪。这个变伪的原因是由它的经验、它的知识所形成的。所以一本书写出来以后，书有自己的生命，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个经验产生的经验有它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轰轰烈烈过了一生，然后突然间死掉了，我们觉得说这个人很可惜，其实没有，因为他产生的经验，他仍然流传在这个世界上。它仍然在大意识体里面，只是你没有感受而已。如果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比我们聪明？对不对？因为你所产生的感受感觉丢在一个意识之海里面，它会创造形式啊，它会创造形象啊，那你担心什么？每一刻都可以高高兴兴的活，因为活的应该会自在了。你不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啊。我是说，那种所谓的改变历史的那种事情，不需要啦。因为你每一刻你信念的改变，天地的心跟着改了，生民的命也跟着改了。你只要改你这个小小的自己就可以了。这一节就差不多这样。我们大家看有什么问题啊？对我这些说法有什么意见？